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22到29，还有52到69节。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所说的。感谢神的话语。
哦，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过了复活节，复活节我们传福音啊，盼望我们所传出去的能够装在我们弟兄姊妹心里边，也装在这些慕道的朋友的心里，使我们每个主日奉主的名所传出的信息不至于白白的落空。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回过头来继续我们的这一个时间的系列，就是讲使徒彼得啊，关于彼得这个人。那么今天呢，我们选择了在彼得的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很重要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记录在四个福音书里边都有所记录。那么，由于经文特别长啊，所以我们只是选择了其中的几个部分。那么，大家在听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呢，我就不一定是把所有的经文全部读出来，但是我需要有一点背景的介绍。那么这样呢，方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准确的了解这个关于。这一段信息到底神记录这个圣经记录这个事情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那么今天这个事情呢，我看一下啊，把投影给我一下。我们把这个整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啊，来作为咱们今天主要信息的所有内容。欢迎新来的朋友啊 ，Yeah，那边有三位啊，这个等会儿完了我们再说。先打个招呼啊，好。因为有第一次 来教会的朋友，所以呢，有一些东西我需要稍微讲的，基础一点啊，大家耐心啊，耐心。那么这件事情呢，发生在2000年以前，那么主耶稣还活在世上的时候的一件事儿。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总共33年，他就上十字架了。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啊，说这事情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啊，有许多人因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从他，那么这些人到处啊，从很多地方来到耶稣那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第四节说了一句话。这个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突然间圣经里边加进去这么一句话，它一定有它的意思，那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时间问题。那么这个逾越节，咱们刚刚今年的逾越节大概下个星期啊，还有再下个星期20几号。是今年的犹太人的逾越节。其实按理来说呢，逾越节跟咱们的复活节应该是同一天的。逾越节那一天，exactly 应该是传统的受难节，因为耶稣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对吧？那么这个逾越节呢，离着耶稣上十字架还有1年，也就是说，逾越节的时间快到了，还没到。近了还没到，大概那个时间呢，就跟咱们今天这个差不多，就是3月份左右这个时间。那么在以色列呢，3月份已经是春天了啊，已经，但是3月份通常情况在北半球呢，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过了冬天了，陈粮吃光了，新粮还没下来。这个到了春天这个时间呢，通常是青黄不接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跟随耶稣大概有2年半的时间了。所以在这过去的2年半的时间里面呢，彼得在耶稣的身上看见了很多的神迹，也听到了主耶稣很多的讲论。但是他作为一个很传统的犹太人。他始终在心里，可能对耶稣还在不断的评估啊，到底耶稣他是谁？到底耶稣他来干什么？到底耶稣他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我们的未来将是什么？这些事情始终在这些门徒的心里面在翻腾，在翻腾，在翻腾啊。所以这个呢，大概就是这一段。发生的事情的它的背景啊，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我们大概看到啊，耶稣传福音啊，当时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啊，因为耶稣行神迹嘛。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这里有神迹发生，肯定会大复兴，对不对？啊，你如果现在有病，上来一祷告，马上好了，对吧？那肯定哇，这个人来的多得不得了，对不对？当时跟耶稣的就是这个情况，对吧？耶稣虽然只是当时32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但是由于这里说了啊，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啊，所以就有很多人来跟从他。那么在这我们就出现了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人为什么要跟随他呢？人需要跟随吗？我们今天跟随什么呢？或者跟随谁呢？在古代的时候，人凡是有一点社会地位，或者有一点这个所谓的社会上层一点的人呢，他们通常都是师从某一位名人，哎呀，我的老师是谁谁谁啊，我跟着谁谁谁。那么，就算底层的人啊。他们也是我小的时候还有这种文化啊！我小时候在农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呢？是铁匠啊！大家有没有见过打铁的，对吧？铁匠，对吧？ 这个铁匠，这个老师傅啊，你听着这个传统铁匠的时候，这个打铁啊，声音很好听的，都是叮咚、叮叮咚、咚咚、叮叮叮咚啊。这个咚这个声音呢，就是这个学徒的人他打的那个大锤，打着嘣一声啊。那个叮叮叮高声音呢，那是师傅的声音。师傅拿一个小锤啊，他告诉他在哪里打，门徒弟就在哪里打。他敲的声音有多响，徒弟就要用力用多大，这个要训练好多年啊，最后他能一锤打下去啊，不至于把这个东西给打坏掉了啊。所以最后呢，这些打铁的人到一块儿，就是我的师傅是谁谁谁呀？哇，一看他肯定技术很厉害，对不对？可是，在今天的社会里边，这种传统已经越来越少了，对吧？所以今天的人似乎很多教育。但是今天的人，实际上，我们学了很多的资讯，学了很多的科学上的逻辑，但是我们今天不大会做人。年轻人可以说越来越不会做人，越来越不懂得人是什么东西。因为过去他们来跟随这个师傅的时候，你要知道，师傅不是老师，老师和师傅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老师跟师傅有什么不同？啊？咱们中国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文章叫做《师说》，大家都知道这篇文章吧？对吧？那么《师说》这篇文章里边，就是说很多老师都是告诉你一些的知识，但是师傅不但告诉你知识。他还告诉你做人，所以你跟着这个师傅学习，你天天吃住跟他在一起。所以以前的这个铁匠啊，他不单单是学会打铁的技术，这个徒弟他还要跟老师学做人。所以怎么去经商，怎么去尊重这个客人，对吧？你怎么样诚实的把你的铁，把你的东西都打到位？是吧？你卖出去的价钱不可以去欺骗别人，这都是要跟着老师去学习的，是吧？所以跟随这个问题呢，他就不单单是学技术，他还要学做人，这是咱们人类啊，在古代的时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到了今天，大家不要觉得学校是个好东西，我始终跟大家说，学校是祸害人类最严重的问题。没想过吧？想过吗？学校，咱们今天的学校，从小学、中学、大学、博士后，这一切是对人类的祸害最严重的系统，没有之一。这是最严重的，因为这个系统里边，它夺去了你人生最宝贵、最有价值的时间，告诉你最垃圾的知识。然后把你做成一个满脑子都是 A、B、C，满脑子都是数学、物理、化学，而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学了那些知识，博士博吗？博士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展示，因为你做的只是这么多知识里面的这么小的部分、这么小的部分、这么小的部分，写一篇论文，你就是博士。根本。你的跟你的人生没有毛关系，很多对不起啊，在座的这个，我们都是很多都是知识分子啊。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我很尊重他：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话说的对吗？为什么他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成？因为我们很多的知识。夺去了我们很多很占用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可是我们把正道给丢了。因为你的人生不是为了物理，不是为了化学，不是为了那些是所谓的学问，你首先要学做人，这是咱们今天社会最大的问题。整个西方世界，整个全世界，现在知识越先进的地方，你发现现在越来越乱，乱到无法医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已经把做人的基础给你搞坏，大家用脑子好好想一想，对吧？ 我们在学校里边我们学的东西和我们现实做人差十万八千里。你在学校里知识最多给你找到一个工作，但是他没法叫你从那些知识里边安身立命，没办法。所以圣经里边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要找一个师父去跟随。我们今天谁是我们的师父？我们有榜样吗？今天你做人怎么做，有没有一个人觉得，哇，这个人我要跟他学？今天我们都跟谁学啊？哇，跟着那些，前两天有一个什么美国来的一个歌星，对吧？据说墨尔本有十万人去看，里面外面的人，对吧？光了半个屁股，上面哪个听？哇，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吗？这就是我们追星族花了好多钱就要去追的吗？这是你的榜样吗？你跟他学习，向他做人吗？对吧？我们今天多少人，年轻人，脑子空到一个地步，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去看的人都是脑子空的人。但是他之所以成为这么一个有名，这么多人花这么多钱，据说还拉动了墨尔本的什么经济，这个什么旅游什么玩意，这个那个，凭什么呀？就凭光半个屁股吗？他唱的歌好听吗？为什么要这样？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到了2024年的时候，整个人类的思想空虚到一个地步，为了那么一个女歌星，大家趋之若鹜。这是这个时代整个教育系统最后的悲哀。你看中国那些歌星，年轻人，大学生，博士学位什么东西去追求的那些东西，那基本上我们在看的人间的垃圾，但是他们奉为至宝，为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悲哀。那么这里边与我们的教育系统脱不开的干系，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还来跟随。今天我们还有跟随的概念吗？人为什么要跟随？有三个问题人需要跟随的。第一，人非生而知之，你不是生下来什么都知道了，对吗？你需要去学习的，所以你需要去找一个老师去学习。学习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学习你的生命的答案，不是那个物质的答案，是你自己做人生命的答案。你先需要知道你是谁，你为什么是个人，人和猴子有什么区别，你造有什么价值，你先需要把这个东西弄懂啊。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是个高楼大厦，没有根基，我们连人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除了圣经之外，你做人不可能有答案。圣经，因为它是造物主的启示，这是唯一给我们生命答案的地方。第二，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要跟随？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榜样，我们需要一个榜样，我们来向他学，对吧？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新，我们很软弱，我们常常做错事，我们需要跟随他，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的更新生命是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操练成熟。第三，我们需要一个教练，因为当事者什么？哎，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所以诗说里边也告诉你，老师不一定要比弟子更好，不一定贤于弟子，对吧？可是他知道，他在旁边看着你，他成为你的指导。这就是有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很少有世界冠军的教练。因为教练他不需要比你更厉害，他不需要跑得比你更快，但是他需要告诉你怎么个跑法，然后他在旁边看着你，你跑的哪个东西不对了，他可以来帮助你更正。所以你需要一个旁边的观察，爱护你，指导你，让你能够达到目标的人。所以人生需要三个方面，需要找一个对象，老师，师父来跟随。但是这个文化在今天的社会里边已经很少了。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来跟随谁呢？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你的一生你需要有跟随吗？还是你觉得我老子天下第一，我不需要跟随，我需要个知识，我去找个工作，我去拿到多少薪水，我就知道我的生活怎么过？这个今天世界有一个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婚不育越来越严重，离婚率越来越高。在座的有这些问题的，我不是针对任何人，我是指的整个今天社会的现象。我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位的话，你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那，没办法，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家庭，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婚姻，因为我们从小没有教育过我们如何、为什么要去建立家庭，不知道。所以你读的书跟你的家庭没有毛关系。我们在那里竞争习惯了，自私成为我们的本性，尤其是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再加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现在的家庭问题产生非常严重。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跟随者，我们没有真理的标准，我们没有人生的价值，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上，为什么要建立家庭，为什么生孩子，不知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所以当时那些人来跟随耶稣，当时有这个美好的文化，所以家庭关系这么多千年还能够维持下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到我们这一代人咔嚓没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当时来跟随耶稣的人，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啊，等会儿我们来看这个三种跟随的目的啊，三种不同的追求啊，这个主耶稣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的？那么当时呢，跟随的人很多，耶稣跟他们讲论讲完了以后呢，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呢，大概是在加利利湖的北方啊，北面那个地方呢，全部是山区，是吧？周围虽然有村庄啊，但是呢，那个地方没有大城市。那么那个地方最大的城市是这个提比利亚，对吧？但是那个地方离提比利亚大概还得有那么10公里左右的这个距离，对吧？20多华里的时候，你走过去也挺远的，对吧？那么这么多人怎么办呢？到了吃饭的时间了，那么耶稣呢，就这个门徒啊来找耶稣说：“哎呀，夫子啊，老师啊，对吧？你别讲了，对吧？”有时候我讲道的时候也会有，尤其是特别我太太要坐下边的话，我只要看看时间差不多，她一定在下看表了，告诉我，哎，我点了，你别讲了啊，该吃饭了，对吧？那门徒呢也扮演这个角色，对吧？开始跟耶稣说了啊，哎，老师啊，别讲了，对吧？该吃饭了，这么多人在这里啊，他们赶紧到村周围的村庄去买东西吃啊。对吧？这么多人，我想到时候去买东，这么多这个听众啊，要去周围的村庄买东西，我看吧，所有东西拿出来都不一定够吃。5000人哦，那只是男人就有5000人，那么再加上女人有多少人啊？咱们在这坐的有没有50个人？对吧？所以5000人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对吧？而且就咱这么几个人，我还得 microphone 对吧？那么那5000人的怎么讲啊？到了那个地方，我们才知道啊。咱们去过这个罗马歌剧院，是吧？歌剧院里边也是上千人的座位啊，没有麦克风的，但是他可以听见，啊，很厉害。用什么呢？用那个物理结构啊，来使这个声音传出去。当时他们用那个山坳啊，这种物理结构，声音像一个喇叭筒一样啊，在下边可以传下去。但不管怎么说，这么多人怎么办呢？啊，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你给他们吃吧。”哇，这门徒说：“这么多人，我们怎么给他们吃啊？你不是这开玩笑嘛，对吧？”所以这里说，就是拿20两银子的，去买这个饼呢，也不够大家吃一顿的，对吧？20两银子那是多少钱，对吧？这个你想一想，当年的时候啊，要买多少食物才够5000人来吃的啊？那么这时候有一个门徒啊，就是说。具体怎么回事我不讲了啊。这里有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啊，我们知道大麦是很粗糙的食物啊。 然后有两条小鱼，啊，这个都连耶稣的12个门徒也不够吃，对不对？5个饼2条鱼好干啥，对吧？这个2条小鱼到底多么小也不知道，对吧？这么大的鱼，对吧？2条啊，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让众人吩咐门徒让众人坐下，然后耶稣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向天祝谢，然后就掰开，然后递给门徒，门徒就递给传递送给众人，众人就都吃。那么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呢，耶稣先吩咐门徒叫这些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一排有50，一排有100，所以最后才能统计出有5000人。四本福音书里边，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啊！四本福音书里都记录了，对吧？唯一的一个四本福音，其他的都是约翰福音有的，其他福音书没有啊。这个就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那么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呢？到了约翰福音，你们马太、马可、路加啊，最后约翰福音，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才解释出来耶稣为什么行这个神迹。他把这个神迹给解释了，然后吩咐门徒坐下，这个众人坐下，然后掰饼，然后分下去，大家都吃了，而且圣经都说了啊，他们都吃饱了，都吃饱了，那吧？然后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4卷福音书都记载了，就是把吃剩下的收拾起来，免得糟蹋了。结果他们收拾了12个篮子，或者12个筐子。那么当时为什么会有篮子或者有筐子，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到底是多大的篮子，多大的筐子，那也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想过啊，如果当时我们是其中的一员，我们是其中的一员啊，门徒把耶稣掰的饼递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吃了鱼，我们也吃了，因为饥饿的时候，什么大麦饼、小麦饼，那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对吧？哇，吃了。然后吃完了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如果当时我们是当时的人，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刚才讲了，那是逾越节前后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啊，差不多。北半球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是青黄不接的时间。啊，陈粮差不多吃光了，新粮还没出来，是这个时间，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人，我们免费的拿，啊，免费的拿，咱们现在叫做什么呢？叫做自助餐，对吧？叫做 buffet，是吧？耶稣开的第一个 buffet 可能是 不用付钱的，或者是你只要在这里，你就可以随便吃啊，一直到你吃饱，buffet 就是这样子啊，直到你吃饱。吃饱了以后呢？如果我们拿了饼，你想想，如果是你，如果是我，咱们在那里啊，你拿了饼吃了，你拿几个饼？现在我们有自助餐，假如在这里啊，上个星期咱们就自助餐，对不对？我看垃圾桶里面有一些浪费，但不多，不太多，对吧？很感恩啊。但是你看看我曾经在这个一个餐馆，澳大利亚餐馆啊，墨尔本的餐馆，我现在都忘记了那个餐馆叫 Smoggy's，还有人记得吗？哎，自助餐，知道吧？我在里边做，那时候还在神学院里边，这个勤工俭学的时候做 kitchen hand 去刷碗，哇，那个浪费到了下班的时候，那个浪费的不得了，知道吧？有些人就拿一大盘吃几块，咵就扔掉了，知道吧？这个，所以现在呢，自助餐开的就不大多了，是吧？因为浪费的太厉害了，是吧？所以自助餐往往到了时候呢，就很浪费。所以在我们家上面有一个日本餐馆，很有意思，是吧？那么他叫你点菜，他给你送过来，日本自助餐啊。然后呢，你剩下的不能超过5克，超过5克的每5克付多少钱，还不能带走。用这个方式来叫你不要浪费。 所以主耶稣当时的时候呢，虽然自助餐，虽然是耶稣从无变为有产生出来的这个食物，但是主耶稣说不能浪费，啊，把剩下的收起来十二个篮子。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剩下居然十二个篮子，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这里边人很多人很浪费，对吧？那么刚才我讲了，这个时候是青黄不接的时间，会不会有人吃完了以后自己又带走呢？因为这里的自助餐是不能带走的，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人会带的啊，把那个比较贵重的东西啊，想个办法塞在包里面啊，就带走了，对吧？那么我相信当时肯定很多人吃完了以后，他把也剩下，哎，老婆孩子可能还在家呢，对吧？我带一点回家。但是他带完了，还有带不了，包都装满了，还有装不进去的，都不要了，没办法，就扔掉了，对吧？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些吃的人，他们把免费得来的东西不太看重，是不是这样？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反映了这些犹太人实际上他们的生命的素质很一般，只能这么说，对不对？你想想，一个浪费的，一天就啊穷得要命，对吧？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叫工作叫什么？叫饭碗，对吧？你能吃饱就不错了。现在有人给你免费吃一餐，哇，这个，你看当时的混乱，当时的兴奋，最后呢，就是表现出来的很不太美的一个场景。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问题？这就是看到三个不同的追求的层面，导致出人产生出不同的现象，这个情况。追求出来了啊！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个先不解释啊。然后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勉强逼他做王，然后他就退到山上去了。那么，到了晚上啊，这个上次咱们讲到彼得抓住机会要在水面上行走，就是这段时间啊，就是耶稣上了船啊，耶稣上山上祷告了，门徒自己坐船走了，那么遇见风浪了啊，然后耶稣在水面上走，彼得说：“主啊，是你吗？”“是啊。”就下去，这是彼得抓住机会，这上前一个星期咱们讲的啊，那么在这里不讲了，那么到了第二天。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加百农。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众人都来找耶稣啊。这里花了很多时间来形容啊，他们来找耶稣啊。一开始就很多人来找耶稣啊，这是他们又来找耶稣。那么找到耶稣呢，既在海边找到了啊，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次到这里来的？”啊，因为他们也有点困惑，对吧？因为耶稣没上船，门徒上船了。那么耶稣本来在山上去祷告了，怎么第二天早晨忽然间跑这儿来了？你怎么来的呀？是吧？那么在这里也看到他们是想要讨好耶稣，想要跟随耶稣，对吧？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人有个很大压力，压力是什么？不必忌讳，对吧？我们做牧师的很大压力。压力是什么？就是每个礼拜天早晨来了，一看有没有人呐，对吧？一看开始聚会了，下边三三两两几个人怎么办呢？今天怎么没有人来呢？这个都是牧师，所有的牧师都有这个压力，对吧？因为有钱的帮钱场，没人的帮人场，你别给我冷场嘛，对不对？如果我在这喊了半天没人，那怎么办呢？对吧？这个是一定是做所谓的做领袖，所谓的做组织者的人，他一定有这个压力。因为大家现在有一句话叫做用脚投票，对吧？他不喜欢你，我走了嘛，对不对？牧师很怕你走了，我怎么办？我就剩一个人在这讲，没人听，那不麻烦了吗？对不对？那么当时这么多人来跟随耶稣，那耶稣应该是很成功啊，对不对？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趁热干嘛”？哎，趁热打铁嘛，对不对？这么众人心中不平，而且大家让你做王，你便不做王，你也可以笼络很多人呐、啊，你可以很成功啊。这些人来找耶稣的时候，是不是耶稣正好应该是趁热打铁的时候呢？哎，耶稣常常做事呢，就跟很多人不一样。 那我们做牧师的人也有时候也是这样啊。那么，作为我是一个牧师，不知道在弟兄姊妹的心目当中，一个牧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牧师的脑袋里边在整天在想什么？大家怎么认为？其实这里边有一个矛盾呢，有一个矛盾啊，叫做质与量的冲突，在牧师的脑袋里边，特别是有一些可能无所谓啊，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很重要。就是我宁可人不多，但是我希望来一个算一个，咱们好好的，真的得着点东西，对吧？你别来了很多人，轰轰隆隆很高兴，到最后都是地狱的火柴，根本不知道自己信耶稣到底信的是什么，是吧？只是很高兴，组织了很多人，看上去很成功，但是这个牧师是很失职的。是吧？所以这是不是就有个张力？因为你讲真道，可能有很多人不爱听，对吧？你哄着大家高兴，可能大家都很开心，可是你没有做成你作为一个牧师的工作呀。那么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特别明显啊，就是当众人都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可以趁热打铁笼络很多人的时候，越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却是越是浇冷水的时候。其实，在前边啊，为什么耶稣在这个众人都强逼他做王的时候，耶稣却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呢？你看啊，这个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呢从世间来的先知啊，是吧？所以呢，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然后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耶稣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世上，他也是个人呢，所以他不愿意众人的声音来影响他，对吧？所以他到山上去干什么？冷静自己，面对上帝，重新整理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其实这也是我每个礼拜一早晨的时候，或者礼拜天晚上的时候，我需要经常去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礼拜天做完了以后，我要回去在神面前，主啊，这个礼拜我做的怎么样？众人对我什么反应？重要，但是不重要。但你告诉我的很重要。我在这里干嘛？我做的对吗？是吧？我是不是执行了你的命令？是吧？那这一些东西是我们作为一个所谓的神的仆人。对吧？需要经常反省的一件事儿，免得我们在一些事情里边，你比方说这个礼拜天来的人特别少，马上就会想到下个礼拜我怎么办，对吧？我怎么能够让人多一点，让怎么能够把人留下来，是吧？我讲道的时候，我怎么变成让大家听了开心的那个道理，不要让大家听了以后不开心，脚投票就走掉。一个传道人不能这样想，他要常常安静下来，回到上帝的面前，你的旨意是什么？对吧？我做的是不是和你的旨意、和我的使命、和我做的是不是相符合？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就这样，他不愿意受众人的推崇，他不愿意受世上成功价值的思想的驱使，他要忠心于差他来者的使命。这是主耶稣的见证。所以当众人来到耶稣。这个找到耶稣的地方啊，来问了耶稣说：“你几时来到这里？”主耶稣欢迎这些人，但是主耶稣知道，这些来跟随他的这些所谓的来找他、来跟随他的人呢，有很多目的动机是不对的。所以耶稣回答他们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哎，怎么不会是因为看见了神迹呢？当然是因为看到了神迹嘛，对不对？对吧？因为找到耶稣这样的人，咱们把这种人称为什么呢？土话叫什么？叫做摇钱树啊，是吧？耶稣能够这个点石成金啊，能够无中生有啊，是吧？我跟他解决了我的饭碗问题啊，是吧？我们这里多少人是吧？一开始来说打工啊，现在还在工作啊，辛苦的要命啊。如果你找了像耶稣这样的人，对吧？那多好，是吧？耶稣说：“ 你们看见我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为什么是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呢？其实这里边神迹这个字呢，在中文里边翻译的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原文里边神迹有两个字，一个英文里边叫 miracle，就是这个超自然的伟大能力的那件事儿，还有一个字呢叫 sign，这 sign 应该翻译成什么？迹象、证据、标志，对吧？就是。这是个 sign，对吧？其实这里边呢，就是说的是 sign，对吧？就是说，不是因为你看到，你比方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最大的当今神迹，全世界的是什么？当今我们说的，它又是 miracle，又是 sign，是什么？是以色列。对吧？我们经常讲以色列，我甚至我太太都烦了，对吧？一天到晚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脑子还有别的东西吗？我说为什么一天到晚以色列呢？对吧？每天早晨看以色列新闻，今天早晨没看，对吧？为了准备这个信息，这个花了很多时间的啊，没有看以色列神迹，没有看以色列的这个新闻啊。为什么看以色列新闻？因为那是个 sign，因为很多 miracle 在那里发生。是吧？因为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神给这个时代的记号，因为耶稣基督要来了，对吧？所以以色列的现在发生的很多事儿，是神最后一组预言要得到应验的时间。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我们心里特别激动，对吧？主说的话，两三千年以前说的话，今天准确的应验。世界上有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哲学家、其他的是什么什么有这个能力吗？没有。唯独圣经，但是今天很多人来教会，不是因为看到了这个 sign，只是想来找个朋友，对吧？礼拜天打发个时间，找个宗教活动，安慰一下自己的心，听个好道理。反正总之，并不一定是因为看到了一个记号，看到了一个超然的上帝的见证，来追求，认为这是上帝，我要找。灵魂、生命更高层的这个答案，不是这样的。这些犹太人来找耶稣的时候，当时就这样。耶稣说：“不是因为你们看见了一个 sign，知道我是弥赛亚，你来跟从我，而是因为你们下边说吃饼得饱。看啊。”好，这是逾越节啊。耶稣分饼，好，人来追随。我们讲，今天咱们的题目就是需求与追求，是吧？这些人来找耶稣，跟随耶稣，大老远的跟着耶稣来，对吧？他有所需求，所以他有所追求，对不对？那么需求，他有需要，他就要去找他这个需要的满足啊，这是需求与追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把人的需求和追求分成三个层面。最低的层面就是只知道物质上的需求，所以在这些犹太人当中，这种人也是最多的。所以耶稣说：“你们来。”不是因为看到神，而是要想干什么？吃饼得饱，只是想在物质上来追求。前两天我看到一个中国的国学大师，据说是做了一个小视频。他说：“不要看中国的基督徒的数量很多，他说中国的基督徒的这个他们的信仰，跟西方人的基督徒的信仰根本是不一样的。”他说：“中国基督徒来教会干嘛？你以为他们真的是想来追求上帝吗？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来把圣经弄懂吗？你们真的知道他们想要得永生吗？”这 no，中国基督徒是我儿子考不上大学了，他来叫啊，牧师啊，为我儿子祷告吧，是吧？有的是他自己什么得了癌症了，哎呀，牧师啊，给我祷告，求上帝医治我吧。那么这个就是宗教的那种，和拜求神拜佛一样的。 对吧？只是在物质层面里边的需求，那么上帝只是他的一个实用主义的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而已，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去拜佛，我们并不觉得佛他是谁，他是个泥做的还是木头做的，我们根本不管，对吧？只要他灵验就行，是不是？如果咱们基督徒也落到这种地步，那就太糟糕了，对吧？所以最低层面的人吃饼得饱，只是物质层面的人，那么这个我们叫做动物性，只是动物性而已。这是最低层的人，很遗憾，人间这种人最多。第二个层面的人。是政治上有需求的人，所以这些人来找耶稣，其中有一帮人，他们就说：“哇，这个人如果在我们中间，我们干什么？我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我们建立犹太王国。政治上的需求，那么这种人在社会上来说，就是有大义的人。”对吧？所以咱们每到一个时代呢，现在中国据说又快到了这个时间了啊，要改朝换代了。共产党很不爱听这句话，他们希望他们的江山永远稳固，对吧？但是看看历史的长河，很难永远稳固的。所以现在共产党的二代、三代，他们的贪污腐化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对吧？没办法解决，对吧？他们自己也知道，反正现在都热锅上的蚂蚁。谁贪一点算一点，是吧？赶紧的把钱往国外整干，什么共产主义，什么东西，那都是骗人的，大家都知道，对吧？现在就是谁捞一点算一点，现在是到这个程度，实在捞不了了，那就完了，树倒猢狲散，能骗一分钟算一分钟，能维稳，所以花了那么多时间，对吧？去维稳，中国真的能打台湾，他才不会打台湾呢，他要维稳，对吧？一打台湾内部乱了怎么办，对吧？那后边想着夺权的人多的是呢。对吧？所以这就是世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有志之士开始出来了。所谓的有志之士，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所以推翻一个朝代，再建一个朝代。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从来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有很多人说你整天骂共产党，我说我从来不骂共产党。共产党好不好，弟兄姊妹，可以说在世界上，共产党比任何其他党都好。他实现共产主义，他教人人平等，他要为人民服务。你去找找哪一个党派的理论还比他更好的？可是为什么他不行？因为他没有生命啊！光好的理论没有用啊！他不能从生命的里边活出来呀、啊！共产党爱人民，他爱人民吗？他爱不出来呀、啊！他就算想爱，他也爱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爱的生命，爱不是你说你爱就能爱的。你需要有那个爱的生命，对吧？有人说我爱你，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所以这个有很多人就说啊，哎呀，爸爸我爱你，女儿啊，爸爸回答什么？啊？爸爸回答什么？爸回答说你想要什么？所以这个当年这个大卫就是这样的。是吧？他所爱的一个老婆叫88，对吧？88老了，到这个大卫面前来啊！这个大卫在坐在王位上，你想要什么？但是如果一个妈妈、一个爸爸对女儿说“我爱你”，女儿不会说“爸爸，你想要什么”，因为那个爱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是很重要。对吗？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特别是在海外啊，在美国，有很多搞民运分子，有没有？是吧？他们认为，我很遗憾啊，有很多基督徒的牧师啊，我就在这不点名了啊，也是整天讲这个民主啊，讲什么中国要怎么样啊，这是有政治。需求的人，政治诉求的人，以为改变了社会人就好了，对吧？以色列人也曾经犯过这个问题啊。经过士师时代以后，以色列落入到很混乱的社会状态里边， 这时候以色列的长老就来找撒母耳，说干嘛？给我们立一个王吧，我们有了君王来统治我们，我们的国家就好了。今天这样的人也很多，在中国，我们如果像美国那样的政治，我们就好了。上帝告诉你，美国都要完蛋了。有的人，你怎么知道美国完蛋了？咱们慢慢看，不用说美国，咱们今天活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学校里边，连孩子的性别都不能好好的清楚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今天这个世界不光是澳大利亚，今天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弟兄姊妹，年轻人，不要对世界抱有任何未来的美好的盼望，没有的。你说难道人生就这么负能量吗？你作为一个牧师，你就叫我们人生失望吗？我是不是在这里告诉你失望？弟兄姊妹，我现在在告诉你，你真正该盼望的东西是什么？对不对？因为你盼望一个虚的东西，你的结果就惨了，是不是这样？年轻人，你谈恋爱，你找一个错的对象，你这一辈子就惨，对吧？告诉你如何去找一个对的，对吧？共产主义理想，他说实现共产主义，我告诉你那错的，那不可能实现的。你上当受骗了，你要追求那个东西吗？你的结果是很惨的，因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奉上帝的旨意，把一个你真正有盼望的东西告诉你。所以人的盼望不在政治里面，弟兄姊妹，更不在暂时的食物里面。你今天吃了，明天就没了。耶稣给你一个饼吃了，很好，对不对？明天你又饿了，你再怎么吃，吃到最后你要死掉的。所以耶稣说，不要为地上的暂时的食物去劳力，你奔波跑得这么远找耶稣，为了吃个饼。所以我有时候告诉弟兄姊妹，咱们在座的基本上都是从亚洲来的，不管你是台湾的还是大陆的，跑这么大老远来澳洲干什么？如果我们只是来赚点钱，吃点饼，找点工作，找点这个物质上的满足的话，我们就太可怜了，我们就跟那些吃饼得饱的人是一样的。我们来到澳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满足第三个需求啊，是我们在信仰上找到答案。这个才是上帝在我们的身上要赐福给我们的那个最重要的东西，这才是我们人生当中那个最宝贵的东西。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情，注意一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下边的一个它是包含上边的，明白我说的吗？你追求吃饼得饱吗？这是最低级的追求。当你有政治诉求的时候，也就是说政治稳定的时候，人就生活的就安定，就可能丰富，对不对？政治好的时候，社会好，你就跟着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第二个追求为什么比第一个更高？因为第二个追求它会连带第一个追求，是吧？然后这两个追求你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想要从外面来满足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我想要从外边找吃的东西。政治是我希望找到一个外面好的社会环境，但是信仰它要改变我们自身的生命，这个才是根本的。有了正确的信仰，才会产生正确的政治。耶稣来不单单是搞宗教的，耶稣要不要搞政治？当然要。耶稣说，你看到世界上那些君王，那些大臣，他们是怎么统治百姓的吗？但是你们中间不可以啊。我们中间有没有政治？当然也有政治啊。有人，政治是干什么的？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管理大家的事，对吧？怎么把大家能够合理的管理好？耶稣来给我们另外一个政治的体系， 那才是真正我们说为人民服务是因为耶稣他带给我们的。那么耶稣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爱人民的生命。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为什么一个母亲愿意为自己的孩子付出？啊，在座的有很多家长当年都是为了来，是吧？这个桑姊妹为了自己的女儿，是吧？跑到这儿来，对吧？这个付出千辛万苦。为什么？因为她是母亲，因为她是。别人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她不是，你学也学不来的。因为我要爱她，像她妈妈爱她一样，你做不到的。因为你不是，对吧？所以信仰解决的问题是整个生命根本的问题。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说什么叫做信仰，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很多次了，这个概念。什么叫信仰？至高者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定位是你的信仰。你的信仰，我说我追求个信仰，你就每个人都有信仰了，不可能没有信仰，对吧？你没有信仰，你就去自杀了。信仰就是你心中的至高者。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很多次啊，信仰的第一要素不是你的虔诚，不是你对你心目当中的至高者多么虔诚 ，no。信仰的第一要素是你心目当中的至高者的正确。你先定准谁是至高者。然后你来对他虔诚，这个信仰就有价值了，对吧？如果你把信仰定错了，如果把钱当成了至高者，如果把爱情当成了至高者，如果把事业当成了至高者，我把某一个人当成了至高者，我把我的生活的娱乐当成至高者，都错掉了。谁配称为至高者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造物的上帝，造物的上帝。他是你的至高者，客观的、唯一的、正确的是他。你想想，还有没有第二个可能性？领袖是你的至高者吗 ？No， 他不是，是吧？只有造物的上帝是你的至高者。当你把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定位好了，然后你跟从他，你的一切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现在的一直到永恒的就都有了。那么当耶稣讲到这个你们这些人啊来跟从我，不是因为看见了迹象那个 sign， 而是因为想要吃饼得饱，想要得到你肉体上物质上的满足。耶稣说不要为这些东西去努力。这些东西耶稣说难道吃饭不重要吗？吃饭重不重要？重要。耶稣并没有说吃饭不重要，耶稣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怎么样，这些都会给你的。你不要觉得我们的食物是我们努力得来的，食物是我们努力得来的吗？是不是？不是，食物是上帝给你的。耶稣在山上是五饼二鱼，是五千人吃饱，只是他把那个过程缩短了而已。平常的时候，食物从地里长出来，请问，食物从地里长出来，是农民让它长出来的吗？是吗？根本不是，是上帝让种子有这种的功能，它长出一个植物出来，它把地里面不可吃的东西变成可吃的东西，给你存在那个结果的里面，然后你就免费的拿来吃了。这不是你努力的结果。我们的诗人说：“食之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发生过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我说这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干这种事？我在的高中，啊，那时候我还很小啊，但是记忆犹新。他们做实验，他们说我们把化肥放在锅里，然后把种子放在锅里，泡上水泡一夜，第二天煮一煮，种在地里就会产量更高。 这是生物学老师出的主意。我的妈呀！结果种下去了，那结果是什么？当然大家都笑掉大牙，对不对？居然会有这种事发生。但是后来我长大了，我就慢慢想，为什么化肥一煮，它就种子不长了呢？为什么？你说我让它长，它长不长？它不长。为什么？因为种子死掉了嘛。种子为什么死掉了，它就不长了？你说你问的这个话很有意思，对吧？那么死掉和活着差别在哪里？因为它有生命，生命从哪来的？所以那个生物学家认为，它没有生命也无所谓，它可能还会长，只有化肥就能长啊。然后呢，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了，怎么回事，它一定会长出来。结果它不长，对吧？其实是上帝把这一切放在里面，上帝叫太阳升起，你让它升吗？所以你不要为那个东西努力，努力没有用的，是吧？你就差不多把它种在地里就算了。是吧？它自己就长了，除了草撒撒水就完了，对不对？真的长一点心吃吧。但是你把时间花在那里，你就错了，因为你背离了造物的上帝，只追求他给你的礼物。就好像一个孩子在国外读书，整天跟爸妈要钱，你忘了跟爸妈建立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说：“你不必为那个食物劳力。”耶稣讲话，他是站在造物者的角度上，他说：“你那些东西都是我给你的，我在这里只是叫你看看，我就是拿出来说你的话就给你了，那个是一样的。我要不给你，叫天不下雨，你不就完蛋了吗？我要不给你的话，我叫地里长个虫把它吃了，你不就完蛋了吗？对吧？那么我叫它丰收，很简单，我给它雨，给它阳光，你都不必努力，你就把种子一撒，我就可以给你了。”是吧？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为什么为那个事情去努力？你找我呢？我才是祝福你的那个本体啊，是不是？是不是？耶稣在这里说了比较难懂的话。今天我们守圣餐啊，耶稣说：“我的肉实在是可吃的，我的血实在是可喝的。”你们到我这里来，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与我没有关系。当时那些犹太人听得很糊涂，他说：“这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他的血怎么能给我们喝呢？对吧？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不在这里，时间差不多了，对吧？不再多讲了。他的肉代表着他的真理。因为约翰福音里边告诉我们，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对吧？所以吃他的肉是表示把他的生命的真理吃进去。光有真理不行，还要有生命，因为圣经里边血是代表生命的。所以基督徒只有一样东西不吃的，就是动物的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和耶稣的生命联合，因为血代表生命。如果你再吃动物的血，是表示我们跟动物的生命联合，这个不行，对吧？这个在意义上有冲突。所以不是你吃了动物的血会死，不是的，动物的血也没有毒，只是用这个事情用一个反证的方法，就是我们基督徒记得我们不吃动物的血，对吧？目的不是说这个我们吃了动物的血，我们就和动物联合，不是这样子，是为了加强我们对于我们是喝耶稣的血，是表示我们跟耶稣的血、跟耶稣的生命联合的，把他的血喝进去，是表示我们接受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对吧？所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听他的真理，领受他的生命。只有这两样加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共产党是好的，但是它只有第一部分，没有第二部分。明白我说什么吗？就是它有好的道理，但是没有好的生命。因为他说我爱你，但是他没有爱你的生命，他爱不出来的。所以他到最后做出来，他就害你。他不是想要害你，不是他理论教他害你，是因为他没有爱你的那个生命。所以，上帝造物的主，他把这个赐给我们，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这两样东西。所以他把真理、把爱 赐给我们。但是很遗憾，很遗憾，当时的人听不懂，连门徒也听不懂。所以说，这是他们中间的门徒当中，好多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为什么听不懂？因为他太低级了，因为他不追求真理和生命。来到耶稣的面前，只想得好处，只想得物质，想要建立一个犹太国，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上帝来给他，要给他生命，给他永远的祝福。他的眼睛只看到了现实。这个是我们人类一个困惑的，需要我们去用信心超越和摆脱的地方。所以耶稣在这说，这话让你们厌弃吗？然后你们看见人子升到原来的地方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是他的灵魂，是不是他的肉体？肉体没有用，没有什么用的。咱们以前讲过了，对不对？耶稣在这说，我给你们所说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话，你信，因为我们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的真理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明白了，我们就意愿来相信接受他，这时候福气就临到我们了。那么当那些人听的时候听不懂，不明白，然后就多有退去的，所以从此以后他们中间多有退去，不再跟从他了。这个叫做什么？咱们刚才说了，用脚投票了。你讲的太难了，给我们吃个饼就完了，哪啰嗦那么多事干啥？什么永生，什么生命，什么真理， I don't care， 现实一点吧。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我们在座是不是这样呢？但是耶稣不是不现实，耶稣解除你更根本的现实。所以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去吗？耶稣问这个问题，不是耶稣怕那些人走了，是耶稣要挑战一下他们到底来跟随耶稣是为什么。耶稣不担心他们去，去了又如何，对吧？那么多人都走了嘛，5000人跟着耶稣，第二天另外一个地方说20000人，对吧？来 跟耶稣的，因为有好处嘛，对不对？但是这里说没有了，最后只剩下12个门徒了，可怜吗？耶稣在人的眼光看，好孤单呐、好不成功啊，对吧？做的好不容易做的这么大了，又丢了。耶稣问：你们要去吗？好，最后西门彼得回答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在这里啊，西门彼得回答说，一起来，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但愿这也是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心中应该有的答案。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在这里苦口婆心，拼命地喊，干什么？我说我这里是一个信仰的红娘，我是为了把你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有永生之道。永生之道重要吗？因为这是唯一你超过死亡，你今天拥有的所有的一切到死的时候完了。耶稣说，既然是这样，所有的一切都不值得你用生命去追求。如果你今天得到了永生之道，你现在死都无所谓了，反正早晚要死嘛，是吧？你吃的多少也无所谓了，因为你知道你永远蒙福的那条路在哪里了。如果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圣者，我们跟他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你的物质上的东西，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如果拜佛有用的话，那世界上是不是尼泊尔应该是全世界最富的国家？佛教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对不对？你说日本就是个佛教国，它很富啊，那不是因为它拜偶像，那是因为它受到了美国制度的影响，受到了欧洲制度的影响，它是间接 被基督文化所祝福的国家。原来没有欧洲国家的时候，日本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他拜佛的时候，他先进吗？他一点都不先进，对吧？日本的好多东西都是跟着中国人学的，对不对？他的衣服、他的字、他的文化都是跟着中国人学，很落后的。只不过后来他们明治维新以后，他们开始向欧洲学习了，欧洲的文化间接的祝福了日本。大家不要觉得那是日本的佛教祝福了他 ，no， 不是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古世的见证，以色列的见证，这么小的国家为什么它会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信仰正确。那么澳大利亚、美国这些欧洲曾经到现在它还是很先进的，为什么？信仰正确。不是这里的人特别聪明，不是这里的人特别能干，弟兄姊妹，中国人比他们能干，对吧？为什么？信仰正确。而且耶稣自己应许我们的，我们在信仰里边归正的时候，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一个基督徒，咱们有时候说礼拜天我没有时间呢，我又怎么怎么的，不要担心，你追求上帝的时候，神要加倍的给你，你不会因为追求了上帝你穷了，是吧？我们曾经不富裕，一直到现在我们也不是很富裕，但是我们告诉大家，我们从来不会缺少我们的十分之一奉献，始终持守。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因为奉献而穷的。曾经美国是全世界奉献最多的国家，直到现在可能还是，对吧？他们将全世界的捐助最多的，他们因为捐助而穷了吗？当然，他们的捐助是在信仰的前提下捐助，不会穷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教会追求什么呢？我们心中需求什么呢？我们当然需求吃饼得饱，每一个人都需要吃饭。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环境更美好。然而，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归正，我们的那些追求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都是暂时的，你得到了也不会真正满足的。唯有当我们跟我们的神建立了关系，当你心灵里边从他那里建立了你的信仰，他是你的至高者，你接受他，你悔改归向他，你在他里边求他饶恕你，你愿意一生跟随他，你愿意一生跟随他，追求他，你得到的祝福包含着前面的两个，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在他的平安里面，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里面。这不是我的应许，是他说的。那我个人只有一句话，我过去的人生，我今年61了，还有几天，30多年跟随他的经验告诉我，圣经的答案是正确的。不是因为我为了吸引你来教会 no， 我不能说我不在乎，但是来教会不是重要的问题。但愿我们同在基督里，我们的追求是正确的，跟随的对象是正确的，我们的得到的答案就必然是正确的。好，下边呢，我们拿一点时间来守这个月的圣餐。那么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边来。